翻开诏书第几章。撒雅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以撒雅书第九章第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名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之使、全能的上帝、永在万物、和平的君。他要赐给人与平安，与加恩无穷。他必在大卫的王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王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我们再翻到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一章。我们念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童贞子，还没有成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愿意一命的救助他。想到暗淡的把他休了，这是因为这事之后，有主的使者向他腹中写信说，大卫之主约瑟要让他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你那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他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件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妇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想了起来，就跟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们好，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我牧师，他要正道的主持，以约住在世人之间。
谢谢主持人。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用的经文，这是年尾的这个圣诞节啊，很多次提到圣诞节 ，Christmas 一定要有 Christ， 不然的话这个字也不可能变成 Christmas。你这样想 ，Christmas 把 Christ 拿掉的话，变成什么？就会变成 Mass M A S。很可能就变成 MESS 啊，就不成为圣诞节。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场合，我们从圣经里面再次来认识到圣诞里面所告诉我们真正的宝贵的信息。这里面讲到，我引用的经文是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喜悦住在众人世界世上的人的中间。这句话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从哪里选出来的啊？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是从箴言书里面选出来，箴言书的第八章。箴言书第八章里面用一个拟人的话，以一个人称的这个称谓啊来称智慧。介绍智慧的时候讲 懂得智慧是上帝的公司，这个智慧在上帝的面前，特别在创造的工作上，他所扮演的角色啊，大家读过真言书，知道真言书讲的是智慧，可能都有这个印象。真言书第八章里面的那一段话，来，我们站到那边，我们先很快的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好不好？真言书，旧约真言书第八章，那里面有一段很有智慧的话啊，很奇妙，很有智慧的话。从第二十二节开始，我们从第二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一节，这一小段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开声来。在耶和华造万物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海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试探的土时，我已生出。他们高天，我在哪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已使穹苍坚立，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要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我就是引用在最后这一个片语，最后这一句话，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作为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太大了，这个范围包括跟整个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只不过是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经文谈到的关于基督的降生。那我们不单单讲基督的降生，基督的降生是曾经的历史的事实，那这个历史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个已经记录在那里，已经发生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的事实所带来的永恒的果效，永恒永远的影响，这是我们讲真正我们要更多更花功夫我们来整理来复习。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对信徒的弟兄姐妹也自然不用说，就算是接触，可能在学堂里面都学过，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也都听过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那对我们来讲，这都已经好像是已经有的知识，已经有的印象。我们更需要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气味里面，我们好好把它整理出来，有条理的，有内容，再一次来兼顾我们对基督降世道成肉身里面所带来的真正做成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我们的关系，要把它好好再整理一遍。我为了准备这一次的这一天的信息，我花了一些功夫好好来查考，来做一些整理，我发现远远比我所出租有这个念头要准备这些信息的那个当儿所想到的还要多，里面还要丰富，几乎我们所有的都包含在基督降生。我们如果追溯起来，当然追溯到创造创世之初，那是真正的开始，真正的源头。但是在整个上帝的安排里面，他隐约就已经隐含着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创造工作的完成，第二个工作是救恩大功的完成，第三个 是成全的工作的完成。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或者是在讲道的时候啊，我曾经跟诸位提过，圣经上面用了成了有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三个阶段的三个场合都用到了成了。第一个是创造大功，我们刚刚读的箴言书就告诉我们，好像用智慧为公司与工头，一个整个设计者总工程师，在上帝创造之先他已经在那里，整个上帝的创造成了，上帝就歇了他创造的功能。在那个时刻是这一位智慧的本体参与在里面。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他又讲一次，他说成了，他成了什么？完成的救赎的工作，这是创造救赎，这是第二。等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来翻开来看启示录第21章，因为我等会我也要引用那里面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我们就只读前面的三节经文。启示录第21章倒数第二章，全本圣经的倒数第二章啊，这里面提到新天新地。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1章。那边讲什么呢？那边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然后我们再跳过来，读第五、第六、第七。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证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好，这是我们所引用的这三处讲到成了的最后这一处，我们刚刚所读的第21章第六节，是还加上了一个副词，是都成了。所以上帝的创造是为了那个，上帝的救赎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直到都成了，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代表了什么？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存在，代表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整个串在一起，其实都说明一点，都说明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这个题目：喜悦住在世人中间。你说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创造之初是那智慧的源头，智慧的本体，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等会我也会引用新约圣经里面的经文来参考，来佐证，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降世，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 把什么给我们？把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的悟性能够来参与、参透上帝创造工作的奥妙，我们能够知道，而且能够知道的更准确，能够知道的更完整。你说你是凭着什么来？凭着你的 IQ， 就是凭着上帝的儿子所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工作。认识上帝的工作是一层，认识上帝自己，那做工的那位上帝，那是更高的一个我们的认识。在这里面，智慧在那边，在创造的时候，等到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是什么呢？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带来什么？带来恩典真理。他所完成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也说成了，救恩完成。什么原因？是真正追溯起来，是因为上帝到世间来，住在我们当中，把恩典、把真理带来，要完成上帝所定的救赎的任务。等到最后的时候，讲到上帝的掌握在那里。我有一切都成全了，所有一切都进入到这个完美永恒的时代里面。那个时候他说都成了，这个时候都成了，谁与世人同住？上帝自己。而且他又有一个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记号，就是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都表明了这里面所指责的是指耶稣基督，指的上帝的儿子。我们这个是有依据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到上帝的创造为的是什么，在耶稣里面告诉我们是预备世人的居所，为我们预备我们居住的所在，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好像我们之前主日学所读的摩西的祷告诗篇九十篇，一开头就讲到上帝是我们什么世世代代的居所，上帝为我们预备居所。然后呢，讲到上帝最后讲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贯穿整本圣经，如果我们从这个主题来看，就是上帝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用这个主题来看的话呢，的确确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轴心。上帝为我们预备居所，他也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居所。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上帝的帐幕也在人间。这个我们用四个字，就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文，用四个字来代表，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什么意思呢？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这里面讲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启示录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这帐幕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上帝您的居所。旧约时代用一个记号，用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表明上帝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您的居所。所罗门建殿献殿之后，他也知道这个是上帝您的居所。哪里是上帝居住在圣殿里面？这么样一个超越的上帝，哪里会住在我们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其实是我们住在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居所，是不是？这应该倒过来看，不是说我们建了一座殿宇，让上帝居住在里面，他自己反倒是为我们预备的居所。 这个圣殿是上帝你们的地球，这个圣殿就表明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要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记，一个记号，一个预表的事情。这个会幕人手所造，到时候可能会被拆毁掉。以色列的会幕的的确确就毁于战火了。原先在旷野里面，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说，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所建好的这个会幕，他们有祭司扛着走，进了迦南，摆在哪里？摆在示罗。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心意表明，要选定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先把它安放在示罗。示罗在那个时代，士师的时代，特别是到了这个沙漠，一直到了以利，到了沙漠那个时候，那个示罗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心点，是以色列人敬拜，他们都要到那边去，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上帝的会幕在那边。但是经过战火，那时候受许多外族人的侵袭，特别是非利士人，结果示罗都毁掉了。这个约会都流入在民间，被掳去了，然后再回来。那一直到了上帝透过大卫，然后经过所罗门的手建造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在上帝所选定的地方。那个地方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在他的安息当中，也是一个名的居所，是一个记号，告诉我们上帝喜悦住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那到底我们一直要依靠着这个父子外面所建立的？所以在以赛亚书，我们刚刚没有读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一章里面的经文，那个就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的经文。所以有一个兆头要给你，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兆头要给你，这就是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换句话讲，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意义呢，现在更具体的是一个活生生所赐下来的儿子，所赐下来的一位婴孩。就像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所读到的那段经文，从第六节讲到说，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必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里面几乎每一个字眼都很重要。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更息息相关的是，我们赐给我们 unto us a child of God, unto us a son will be given。 这个是赐给我们，表明什么意思？表明以马内利的真正的意念。所以现在啊，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的那个意义呢，就更真实的，是具有生命的，已经不再是用会幕那个人手所造、人手所建的这个圣殿来做代表。所以真正上帝住在世人之间，就透过道成肉身，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婴孩，透过一位儿子要赐给我们。更具体的，更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摸，就像约翰所讲的，这个从永远从太初开始的这个生命的道，我已经看到，我也亲手摸过，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第二十，启示录第二十一节， 我们这边提到了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又好像又重新回复过来了。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上帝的帐幕它指的是什么？这个上帝的帐幕其实不再是我们不要再用想象，用我们所能理解一个物质的一个建筑，一个形式来讲，上帝的帐幕在世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直到第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啊，有这个黄金街，有碧玉城，哇，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很快我们就想到了，想象中就想成了，用物质的方式来想。那我想，我们很可能打了很大的折扣，真正的荣耀，真正所指的意思，我们可能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们把它物质化，因为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不要用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那个 material 那种金银宝石碧玉那种认识来套在圣经里面所讲。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明文提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提到圣殿。他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可是约翰在异象里，在受感动的这个状态里面，他说啊，他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看到圣殿。你这样想，如果你有机会到圣地里去的话，你到了耶路撒冷，你会去哪里？你一定是想逃到什么？逃到那个呼墙那边去，因为奥克那个呼墙那个旁边那个地方就是把原先圣殿的地方。现在圣殿嘛，到底确定在哪里？这个有不同的考证，而且呢，严严禁止随随便便的人跑去所谓的圣殿的遗址那个地方去，可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回教堂在那地方啊，你闹闹的跑到那边去，那很可能引起是变成国际事件，乃是你的观光的这个性质可能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大的事件啊。另外一方面，犹太人特别是拉比们，他也不喜欢你跑到那边去，因为你可能你是外邦人的脚践踏在他们的圣地上面，那还得了？可以的，他们严严禁止，连犹太人都禁止随随便便跑到那边去。万一一脚踩在至圣所的那个位置上面，那不是更亵渎了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还用这样的方式来联系在一起啊，上帝的圣殿，上帝在他们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认识不是在停留在那种地点、形式、物质的建立，不是的。我们真正要认识的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帐篷，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殿，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上帝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不再透过圣殿，不再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Basilica St. Peter's Basilica 那个梵蒂冈的大的这个教堂，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不再是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真正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喜悦住在世人中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做他的子，他做我们的上帝，他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翰他留给我们的记录很有意思，他说他在圣城里面没有看到圣殿。如果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每一个去旅游的人第一件事情他要去看圣殿里，他去看别的还有什么意思？但是我真正要去看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相信约翰他在异象里面，他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他的第一个冲动是我要在圣城里面要看到底圣殿在哪里，圣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像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描绘的那样的形式。结果呢，我们还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你跳到第二十二节，你跳到第二十二节那边去，到底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用什么来表达？真正印证在谁的身上？印证在哪一个物件上面？是不是圣神心经路上的有一个很新颖的光辉夺目灿烂的那个新的圣殿呢？不是，他就在第二十二节讲说，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你看到没有？真正的殿的含义就是上帝自己。雅各头一次他做梦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含义就是指上帝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大家知道我所指的那个故事，雅各为了要躲避他哥哥以扫，以扫讲了狠话，他要给他弟弟好看，这个爸爸妈妈就很担心了，就赶快把他打发出去，叫他去投奔舅舅，投奔这个他的舅舅，在巴旦打完。这个人是这个叫什么宰男呢？这个雅各是的的确确十足的宰。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讲的他为人安静，天天不在帐篷里面。他不像他哥哥，他哥哥啊，像个这个脱兔之缰的这个脱缰之兔啊，这个在野外到处打猎，到处跑来跑去的。所以啊，他在外面反而更自在，回到家反而不自在。雅各呢是在家里面很自在，一出门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料理他的这个行程了，所以他拼命赶路呢。结果太阳都平息，入夜他还在晃，前不发现后不发现，没有看不到任何地方，他就只好露宿在旷野，就弄块石头当做枕头在那里睡觉。做一个梦，梦到一梯子，是不是有通天的梯子？这时候他醒来之后，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地方是天的门，这个地方是天的门，是神的殿，是上帝的殿。”所以他把它改名叫做火车里。那个地方原来有另外一个名字，以后呢，从此就叫火车里。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殿，上帝的殿。他所指的这个上帝的 house of the Lord， 这个上帝的殿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上帝真在这里。雅各那个时候有一个觉悟，原来上帝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就是他把那个地方改名。那殿的含义，头一次在圣经里面就是使徒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就遥遥呼应到这里面。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看圣城里面没有殿，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那么到底殿所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本尊，就是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这就是上帝的帐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诗人所庆祝的圣诞节，所过的圣诞节。但是很多人过圣诞是没有基督的圣诞，就像我刚刚所讲 ，Christmas without us, Christ is taken away from Christmas， 就剩下来就不是 Christmas。我们呢，一定过 Christmas， 一定要把 Christ 带回去。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来看。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真理。那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什么？我们的华文圣经呢，是把它翻译成住在我们中间，英文呢也是 in dwell among us， 是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希腊字。那个字眼的意思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的意思，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远远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当动机， 这个那个地方啊，就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藏物的那个名字啊，当然动词，当然动词的意思就是支搭藏物，支搭好的那个支搭好的叫做藏物，当动词用就是支搭藏物。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降生，道成的肉身到世上，他搭了一个帐幕，取了人的身体，成为人的样子，活生生的人到世上。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都是读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必有一子的赐给我们。那个指的是，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搭了帐篷。这个帐篷、帐幕，就是呼应旧约里面的会幕。那个会幕的含义代表什么含义？会幕就是一个 meeting tent， 一个会面的帐篷。这个会幕呢，直接翻译了，会幕就是会面的帐篷，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上帝与摩西会面的所在。当上帝有话要告诉摩西的时候，那个云彩、那个荣耀就在那个地方。摩西一进帐篷，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要起来，在他们的帐篷前面要跪拜，因为上帝亲自亲临了，的上帝的降临在那边与他所选立的这个领袖会面，面对面会面，把他的心意告诉他。所以会幕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见面的地方。换句话讲，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会面的那个地方。第二，那个会幕就是上帝宣告他的意思、他的心意、他的命令、他的指示，从哪边宣告出来？就在那个地方，透过摩西宣告出来。所以，上帝的宣告、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从哪里出来？从会幕这边出来，从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道。所以这里面你把整个合在一起，你会同意我刚刚所说的，全本圣经的主轴就是讲到上帝任意旁的主轴，连我们现在所住的居所都是他为我们预备，他任意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居所，他也喜悦住在我们当中。而真正最具体活生生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从第十四节这边读下来，有三句话：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真理。这三句话我们很具体，我们容易了解。透过这三句话，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明白头三句话。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有三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三句话老实讲我们很不容易明白，虽然这里面的这个字眼都是很我们认识，我们都明白的这个字眼，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但是你要真正追溯起来，你会发现这里面所包含的、所指的，那是更那是永恒，那是根本创世之前的事情。太初有道，那我们怎么来很具体的来掌握住这一句话呢？就从道成的肉身，太初的道现在活生生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当中。太初有道，道成的肉身，这两句话 我们越把它连在一起做一个呼应。道与上帝同在，住在我们中间，这两句话也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个太初的道，永恒的道，与上帝同在，我们怎么来理解道与上帝同在？太超越，超过我们所有的悟性所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但是最具体的是，道在我们中间。这第二句话，第十四节的第二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与上帝同在，道住在我们中间。一个超越，一个具体，一个是降临就在我们当中。再过来呢，道就是上帝。那这个题目更大，道就是上帝，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你到神学院去修课，一谈谈到神论，一定让我们谈到上帝的这个超越性、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这个不可知性、上帝的不会改变性 ，immutable， 这个 incomprehensible， 这个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来了解，里面有许多打坏我的东西。但是约翰这边写的用两个来帮助我们来理解，道就是上帝。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用从什么途径来认识？从恩典与真理来认识。所以他这边讲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道就是上帝，我们怎么来真正来揣摩、来体会、来认识？就从恩典与真理来。所以这边的三句话，第十四节里面的三句话，跟一开头的三句话，其实啊，它隐约之间好像就有一个对照。太初的道，现在道成了肉身，道与上帝同在，道住在我们中间。道就是上帝，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怎么能够来好像揣摩体会到上帝？那透过他所带来的恩典真理。那我这边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来思考，那道成的肉身，这曾经已经发生过的这个事实，已经来到世上过，那么它到底带来了什么？它到底改变了什么？这么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为什么它要到这世上来？如果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风光明媚，这个山清水秀，那当然大家都喜欢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旅游的我们都很喜欢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啊，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啊，清幽安静的地方，那我们真正去度假，能够享受那几天的清静。上帝要到人世间阴间瘴气的地方，那充满了黑暗跟罪恶的地方，他为什么来？他一定要来改变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原先他所造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他来要印证他与我们同在，他来要很重要的事情，要除掉世人的罪，要除灭魔鬼的错误，他要把我们人真正带回到他的居所。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罪，把魔鬼的作为除灭掉。我们看圣经，我们要翻译起初的经文，你会注意到，讲到圣经上面讲到，上帝的儿子已经显现，做成了什么工作？我们再翻开约翰一书，我们再看，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上帝的儿子显现，为的是要什么？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还有一书是第八节，上帝的儿子显现。来，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父神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对上帝的儿子显现来，他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他来真正清理出他一个罪的罪，要把世人的罪给除掉。约翰写这一句话，就对应呼应了施洗约翰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刚刚有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说，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被差派过来，这个人不是那个灯光，但他来要做什么？他来要为这个灯光做见证。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也叫约翰，但是这位约翰跟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书这个书信的这个约翰是同一个人啊。另一位是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是什么？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除去世人罪孽，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他用的那个字眼跟我们这边所讲的除掉人的罪同一个字眼。约翰他写的时候，他两个地方都用了同一个字眼。这位是上帝的羔羊，他道成肉身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很重要的目的，什么？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背负世人的罪，要预备人呢、啊，也预备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他要清理他自己所创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居所。他也要清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把我们的罪给除掉，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第二个讲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指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耶稣基督，成为那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一位婴孩，成为要为他取名为耶稣的那一位。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且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你说他怎么除灭魔鬼的作为？他怎么样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圣经里面他告诉我，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他就已经提到，他也提到什么？提到了说，我们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上帝的儿子来，他也照样跟我们一样，成了人的样子，取了血肉的身体，却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边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道成肉身是有他真正的用意，是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而且要取得身体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来除掉世人，除去世人的罪孽，把我们给救赎回来，预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思维呢，从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从以马内利，从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已经开始要转成了另外一种，转成不单单是住在世人之间， 不单单是住在我们中间，还要住在我们里面。就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话讲说，这个上帝啊，是超乎做人之上，冠乎做人之中，也住在做人之内。大家记得这样一些经文吗？在以弗所书里，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讲到这一句话，他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然后呢第五第六节，然后讲到众人的福，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上帝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居所，不单单是他为我们预备其居所，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单单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里面，也是第二代第二三贯穿所知道的。这里面最常用到的句子就是我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做我的子民，我与他们要立约，我与他们要定的这个约，有他们这个恩典的约，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这里面所讲到的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成为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约翰提到的事情是，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为什么？因为我就住在你们，你们就住在我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行过这个神迹之后，有许多以色列的百姓就跟着他，因为不想要靠通过耶稣基督能够治病得好。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有一些教训，有一些吩咐，已经讲到让他们感觉到很难听的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些话他里面就特别提到，他提到讲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然后讲到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面的这个藏在其实就是住的意思，就是门徒问主耶稣说，夫子哪里住？这个门徒听使徒约翰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的罪，他们不转身，他们就跟着耶稣基督去。这时候耶稣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他们问耶稣基督说，夫子哪里住？那个字眼就是这里的字眼，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六节里面的字眼，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就是指住的意思。换句话讲，上帝为我们预备居所，上帝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到一个地步，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他也要居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真正的若是真正印证以马内利，上帝喜悦在世人之中，遥遥在箴言里面就提到，更与我们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让我们有一个确据，有一个事实的把握，是在耶稣基督道成的身上。所以我们对圣诞节的认识呢，其实不能够只看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这个夜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远远在最初已经上帝的心腹定了， 从那个时刻开始一直到成全进入新天新地，这里面所有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要印证上帝住在我们里面，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真正圣诞节的。我们借用这个机会，我们如果好好复习，我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和小经文不能够读用。我刚刚提到说，他也带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那都是道成肉身所带来的。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再透过读书或者是查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父，我们也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居所，你也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这地赐下你独生的爱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要把恩典、把真理来，也把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能够印证、能够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直到永世。你自己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殿，就是主你亲自所在，与我们同在那真实的时候。愿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已经享受主你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乐意来介绍、来宣扬那福音真正宝贵的信息，就是主你亲自成为人，到这世上来，为的是你要除掉我们的罪孽，除灭魔鬼的作用，败坏的长子，要预备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的居所，都能够很乐意的来见证、来分享、来传递那真正的圣诞节的信息。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带到主的跟前，也愿主常常及时推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